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传统上面今日是圣诞主日，但我们今年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一同庆祝圣诞。那么我们究竟圣诞节的主角是哪一个呢？当人认为圣诞老人已经是一个必要的服务的时候，他可能成为了现今世界圣诞节的主角。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角是哪一个。今天同大家去看马可福音一些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跟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斩钉截铁的跟我们讲出，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将福音带到给这个世间上面每一个人。这一句 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让到我们能够体会到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讲到给我们听，耶稣基督他拥有神的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他就拥有神那份的权柄。当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都记载着神怎样去使用他的神权所显现那种的权能，那种的权柄。在马可福音一章21-22节呢，讲到耶稣去到加百农，那天呢是安息日，他进到会堂那里去教训人。当他呢开口教训人的时候，那人的反应是怎样呢？众人都很稀奇，稀奇他的教导，因为他的教导正像有权柄的人一样，不像文士。这里用了两个很重要的词语去形容耶稣基督的教导。哇，当人见到他的打扮，他的年龄，很陌生，为什么他突然他讲的说话这么能够去震动人心的呢？咁能够咧听咗之后咧感受到嗰份嘅权柄，好似咧有权柄嘅人所讲嘅说话一样。呢个就讲俾我哋听，神喺教导上面拥有神嘅权柄。然之后咧，马可福音继续咧第一章继续讲到落去咧，就系讲到众人咧听到咧耶稣基督嗰个嘅教导嘅时候，众人都惊讶以此咧为彼此去问啦。这是什么的事呢？是一个新的道理吗？他的权柄吩咐乌鬼，乌鬼也听从他了。原来呢，这件事情是记载到呢耶稣去将一个人身上的乌鬼赶走。他们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感受到惊讶，然后就说这个是什么新的道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个是继续是彰显着神的那份能够有能力赶鬼那份的神的权柄。然后经文继续讲到下去，讲到西门的岳母患了热病，病在床上面躺卧在那里。然后西门就跟耶稣讲说他岳母病了，耶稣就进到去拉住他的手扶起他上来，热就退了。然之后西门的岳母就即刻可以起身，咁去照顾，去服侍喺屋里面所有嘅人。亦都咧讲到咧有一个咧长大麻风嘅人嚟到求耶稣，佢话咧你能够医好我嘅，你能够医好我嘅。耶稣就话你系咪愿意俾我医你啊？佢话愿意。咁耶稣就摸佢，用手摸佢，大麻风就咁样离开咗佢。他就得着洁净，让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拥有神的权柄。他传福音传道的时候大有神的权柄，他能够赶鬼医病，让到我们体会到神就是那份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当耶稣基督选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是降生在一个大富之家 或者不是一个君王的府邸里面，而是他选择生长在一个细小的村庄，成长在寻常的百姓家的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肉身的父亲就是约瑟，是木匠，他就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去长大。他在世这段日子的里面，他经历过人世间各样的悲欢离合，亦都亲身去体会过人间的喜怒哀乐。他完全是融入在人群的里面，去经历一切人所经历的事情，让到他能够真的提他的回应，他的体会，他的宣讲，就让到我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那个福音的大能。他亦都受着严峻的文化的冲击和恶意的人身攻击，但他仍然去怎样去回应，怎样去面对，怎样能够在当中能够传讲天国的真理，这些都是他本身就是福音的意思。然后他透过身体力行去向世人去说明福音的真意，他亦都向世人去显明生命的方向，引导那些看见没有出路的人能够找到出路。所以当我们今在这个圣诞节的里面，我们重新去思想到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本身拥有神的权柄，他本身就是福音。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学习到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怎样能够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同样去活出福音的好处。所以跟着下来，马可他继续在第二章那里去讲到耶稣遭遇着三样的冲击和三样的挑战。咁我哋从喺耶稣点样去回应呢啲嘅冲击同埋呢啲嘅挑战上面，我哋去学习我哋点样能够喺呢个今日呢一个嘅时代嘅当中，能够活出福音带俾我哋嘅真理。喺马可福音第二章13-17节嗰度就讲到耶稣仍喺加百农嗰度，佢去到海边。咁众人呢就嚟到啦，咁就要呢佢就教训佢哋。耶稣经过嘅时候睇到呢亚纳腓嘅儿子利未坐喺税关嗰度，就同佢讲啦，你跟从我来，佢就即刻起嚟啦，跟从咗耶稣。耶稣就喺利未屋企坐席嘅时候，有好些税吏同埋罪人与耶稣同埋佢嘅门徒一同坐席，因为呢度人多，他们也都跟随了耶稣。法利赛人中的人呢，见到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对他们讲了，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到了，就对他们讲，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耶稣在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亦都去呼召去门徒去跟随他。这里所讲的税吏利未，在马太福音亦都有记载到称呼他做税吏马太，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神就呼召他去跟随他。当时这班法利赛人见到耶稣去到利未，还有利未所请的一班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质疑耶稣，为什么你要跟这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这样耶稣就说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当我们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让到我们看到利未他其实呢，他的职业呢是一个呢能够为他赚很多很多钱的一个工作，也都呢是令到他呢能够呢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就能够呢去收取这些税项，而 亦都在当中能够赚取丰厚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亦都去受着呢同胞的一些的质疑和攻击。因为他是帮罗马帝国去做事，亦都是呢去剥削去克制一些呢同胞的生计和收入。所以在犹太的群体里面，他是一些不受欢迎的人，是受人唾骂的人，亦都是被他们归类成为罪人的一班的人。但是怎么都好，他的生活是无忧的，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可以出入高尚的地方，他可以吃很好的食物。但是为什么当耶稣去吩咐他要跟随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去跟随耶稣呢？让我们看到有些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呢？是不是就是好多金钱满足到，是不是仍然可以得着满足呢？在一个虚空的世代里面，只有跟随主才是唯一的出路。当耶稣讲到康健的人不需要看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我来的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究竟 有哪一个能够可以讲自己是康健的呢？有哪一个可以称自己为一个义人呢？我相信我在当中呢，没人能够这样去称呼自己。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的情况底下，我们呢每一个都是呢去犯罪，得罪了我们这位的神。在这个呢极度空虚的心灵底下，我们用什么可以来填补呢？金钱是不是能够填补到人一个空虚的心灵呢？物质世界享乐能不能够填补到人的物质的空虚呢？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令到我们赖以可以安身立命呢？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因为世界上面真的出现了很多天灾人祸，世界都出现了很多的纷乱，很多我们想都没想过会发生的事情。通常在这些比较混乱比较多变的时代里面，人们就会更加喜欢走去 求神问卜，走去观星，走去占卜星相，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就会出现。其实以前有些人都觉得这些东西很古老，后生仔不喜欢。但是大家现在发觉不是，现在你会发觉呢这些的占卜星相这些呢讲运程命理这些呢慢慢很年轻化，亦都将它包装成为很现代化。现在在很多一些的电视节目有很多的网上面一些的信息上面呢，都很多年轻人去追捧，甚至乎他们去出来去分享。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极度空虚的世界里面，人的心灵是很空虚的。他们把握不到自己需要得到什么，掌握不到前面的方向，就唯有诉诸于这些命理占卜的事情上面。希望呢个心灵呢能够得着一啲嘅满足，能够呢喺当中揾到自己应该走嘅方向。但係呢啲係咪就能够满足到人嘅生命呢？能唔能够满足到人嘅需要呢？我哋相信绝对唔会。就正如好似印度呢有个神童佢最近预言话呢今年嘅十二月一路去到出年，亦都有更加重大的灾难会出现咁样。 亦都咧引起一啲嘅恐慌。好啦，咁而咧每年去到年尾呢段时间咧，或许可能咧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都系有一种嘅挑战，都系一种嘅引诱啊，系嘛？咁咧都会好多嘅网络上面嘅信息，或者好多嘅电视节目都讲到咧明年嘅嘅运程啊，咁咧乜嘢属乜嘢又有啲乜嘢犯太岁啊？冲太岁啊，有啲乜嘢要点样涉太岁啊，咁系嘛？咁又话咧要走去捐血啊，咁就可以咧去防咗血光之灾啊。出门口嘅时候咧，一定要转左啊，咁你咧就会好运啦咁。我哋有时候咧，我哋会唔会都系好好奇，又或者都好想知下自己咧出年嘅运程点，而又去走去听下咧，又去睇下咧？好多好多呢啲咧，都喺呢个虚空嘅世代里面咧，充斥着咧呢个世界，就系咧让到人咧期望有啲人咧能够喺里面咧去得到一啲嘅帮助，但我哋都知道呢啲系唔得嘅，只有一条嘅路，呢条路就系利未所拣嘅路，就系当耶稣同佢讲你要跟从我，佢就起嚟跟从咗耶稣。这个就是在这个虚空的世代里面，人没有把握的世代的当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来跟从主。然后跟着耶稣也都面对着另一个冲击和挑战，就是马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讲到，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去禁食，他们就来问耶稣了，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禁食，点解你个门徒唔禁食啊？耶稣就同我哋讲啦，新郎同埋陪伴之人同在嘅时候，陪伴嘅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咧把新布咧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咧所补上嘅新布咧会带坏咗旧嘅衣服。破的就会更大了，也都没有人将新酒装在旧的皮袋那里，恐怕酒就会将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烂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的皮袋的里面。这里耶稣又再次 受到法利赛人的挑战，就是说到为什么你不禁食，因为有其他人禁食，但你和你的门徒不禁食，咁咧喺当中向耶稣发出质询，去引起冲突，去挑起一啲嘅争端。其实喺以色列人嘅里面，禁食系一个点样嘅规矩呢？其实喺摩西嘅律法里面咧，其实就冇明文规定到咧，佢哋咧要几耐咧要禁食一次。但通常咧，佢哋咧都会喺赎罪日嘅当中咧，都会禁食喺里面咧，去喺神面前咧去认罪悔改，让到咧呢个禁食呢个举动咧，去代表紧咧佢哋嗰种悔罪嘅心。通常咧一年一次左右啦，但系法利赛人却系唔系咁样，佢哋觉得咧呢啲要敬虔嘅，要做多啲。所以他们就大概每个星期都会有两日去禁食，不单止要禁食，还要做出来的样子是觉得 很痛苦啊，很累啊，很辛苦这样，去让到人看到他们那份敬虔啊，去称赞他们是一些很敬虔的人。有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标准去量度其他人的标准，他在这里就用自己的标准去量度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这类的人，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去量度别人，觉得别人不像自己的标准的时候，这样就在当中会产生一些的冲突。但是主耶稣在当中却是提醒他们， 新郎和陪伴的人一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禁食呢？耶稣在当中带出一个婚宴的场合，在当中出现。在以色列人来讲，婚宴是一件很欢喜快乐的事情。在里面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庆祝摆酒有七日七夜那么长的时间。大家一起来欢喜快乐，去享受那份的欢愉。耶稣在这里所讲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当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刻里面去做这些禁食的事情。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受苦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罪，为着耶稣的受苦而在当中禁食，去感受神那份所受的苦难，为我们而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不是就这样就钉在十字架上面就这样死去，而是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今天就仍然活着，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动力，使到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依靠着这位的主，能够过着喜乐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耶稣在当中提醒他们，在现在有我同你的同在的日子里面，不需要禁食，你们要享受在主里面那份的欢喜快乐，享受神同在那份的喜乐，他赐给我们有好 有复活的大能，能够让到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过得胜的生活。然后耶稣再举了两个例子，他说没有人去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新布就带坏了那个旧衣服。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他们，旧的布旧的衣服可能已经失去了弹性了，而新的布就却又很有弹性，将它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令到那个破坏的地方会更加的大。好了，同样也是新酒不可以放在旧的皮袋，因为旧的皮袋因为已经也都是陈旧了，开始没有了弹性。而很多的新酒也都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仍然会释出很多的气体，所以也会这样就会去逼爆那些旧的皮袋。所以新酒就要放在新的皮袋那里，如果放在旧的皮袋就会连旧的皮袋都烂了，酒也都去流走了。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提出这个比喻，究竟是想提出什么呢？就是当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却是我们用一些旧的标准，用自己一些固有的想法去挑战别人，这样就容易挑起了很多的争端，能够做出了很多冲突的事情会出现。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用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眼光去看一些新的事物，让到我们能够在当中破旧立新，能够在里面能够突破一些困局，能够走出一些的阴霾，走出一些的困境。一些旧有的生活怎样破坏了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呢？一些旧有的生活怎样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千方百计想很多的方法去修补这些破旧的东西呢？抑或是怎样呢？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我们都经历了大概真的现在差不多接近有十个月，甚至乎来紧可能这一年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新常态底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重新 去检视下自己的生活秩序，重新咁样去咧规划下自己点样同屋企人嘅相处。见面见得多啦，自然咧会产生好多嘅冲突。我哋咧相处得时间会耐，或者咧喺同一间屋檐底下嘅时间长嘅时候咧，亦都会失去咗个人嘅空间，而引致到咧有好多嘅挑战同埋咧冲突嘅喺里面。我哋点样能够破旧立新？怎样能够去重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怎样去重新规划在这些新常态底下，怎样能够跟家人相处，怎样能够在当中能够重新划分这些空间，让到各人都能够在当中享受这个新常态底下一个全新的那种的关系，能够在这种的关系底下能够更加的彼此建立互相的祝福呢？这个呢都是呢我们需要呢去思想。我们不要在这个充满冲突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去加剧冲突。而是我们呢要突破这些框框，然后呢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呢我们去再现起行。在这个年代的里面，我们发觉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又或者在整个的世界，或者我们相熟的地方，我们看见都不断去产生很多的冲突。当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看事的立场，我们都有自己想事的方法，但当我们原来我们很强化自己的看法，自己 所表达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听到人哋嘅声音，亦都令到咧事情就会喺当中破裂，亦都咧会咧关系会僵化。呢个亦都系而家喺冲突嘅世代里面产生好多破裂嘅关系，产生咗好多分裂嘅情况去出现。但系喺呢段嘅日子里面，同一时间，好多嘅人都出嚟去思考。究竟我们在这个充满冲突、充满破裂 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怎样能够重新去建立关系，而在当中呢再不好呢在当中继续破裂下去呢？其中有很多呢都是提议我们呢，我们要去听多些、去看多些其他人的意见、其他人所讲的说话，让到呢我们能够更加了解的时候，能够使到咧我哋嗰份嘅怒气，或者咧使到自己嗰份嘅执着咧，能够比较咧放低少少。有多嘅时候，呢、这个亦都系一种操练嘅方法，系需要咧我哋大家一齐去努力，去咧做到呢件嘅事情。好似我自己喺当中，亦都去面对呢啲嘅冲击同埋挑战。我自己都有自己好强烈嘅立场，有自己嘅睇法。但有很多时候往往这些也都是成为冲突的起源。但我尝试就去看下别人所讲的说话，去了解下他们背后的原因。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并不是我去认同或者我去妥协，而是当我更加了解的时候，我的眼界会更加宽广，我的胸襟会更加的广阔，令到我里面的怒气啊，或者一些不满的情绪呢能够舒缓下来。当我这样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那我也都不会去讲出一些伤害人的说话，也都不会做出一些去破令到事情更加破裂的事情。当然在做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都记载了一个呢很经典的故事，就是当耶稣在加百农那里，在间屋里面呢去做讲道的时候，里面呢逼满了所有的人，那有四个人呢抬着个毯子呢想入屋叫耶稣医他，但是呢入不到屋，结果呢四个朋友呢就呢 拆咗屋顶，就将嗰啲毯子就掉落嚟。咁耶稣咧就见到佢哋嘅信心，就去医呢个毯子，然之后咧就叫佢就起嚟拿你嘅褥子走吧。所以当我哋咧去破旧立新嘅时候，我哋就要咧翻到去咧，我哋最丰富嘅资源就系依靠我哋嘅主。当我哋嘅主吩咐我哋起嚟拿你嘅褥子回家嘅时候，我哋就立即起嚟，就好似嗰个毯子咁样立即起嚟，咁佢就咧好开心、好欢喜、快乐，去归荣耀俾神，咁样去翻屋企。今日同样亦都系，我哋唔好继续喺呢个冲突嘅世界，喺个破裂嘅世界里面继续去做一啲破裂嘅事情，而系既然神要我哋从一个新嘅角度、新嘅观念重新去思想嘅时候，我哋愿意按着神嘅心意而行，我哋立即起嚟，我哋去改变自己，让到咧能够去面对呢个冲突嘅世代嘅时候，我哋能够做出破旧立新嘅一啲嘅事情。然之后耶稣继续咧去面对着咧第三个嘅挑战同埋攻击。耶稣咧当安息日去从麦地嗰度经过啦，佢嘅门徒咧行路嘅时候咧就灭咗啲麦穗，咁样法利赛人咧就对耶稣讲啦：你睇啊，佢哋喺安息日为什么咧做呢啲咧唔应该做嘅事情呢？耶稣就同我哋讲啦：经常咧记着咧大卫同跟随佢嘅人咧去缺乏同埋饥饿嘅时候嘅事情，你哋有冇念过呢？佢当咧亚比亚他作大祭司嘅时候，佢点样进到神嘅殿，吃咗陈设饼，又给跟随佢嘅人吃呢？呢个饼除咗祭司之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面对着一个嘅攻击同埋挑战，一个喺一个颠倒嘅世代嘅时代嘅里面，有多个人就系咁样去做出呢啲嘅事情，去挑战耶稣，喺当中去质疑耶稣：你点解你个门徒要做呢啲嘅事情？既然咧喺律法上面讲明安息日系乜嘢都唔可以做。但是究竟律法上面是不是真的这样讲呢？律法上面就是讲到在安息日里面呢，是真的不可以收割，是真的不可以用刀去收割。但是手可以用手来灭一些的麦穗。但是法利赛人却是呢要过一些认为敬虔的生活。所以他们呢就呢立了很多的新的例。讲到咧安息日里面咧，好多好多嘢都唔做得，以表咧佢哋咧嗰份敬虔嘅心。但主耶稣喺当中却系讲出一个嘅例子，就系当日大卫佢被扫罗追杀要逃亡嘅时候，佢同埋佢嘅跟随者已经走到筋疲力竭、好攰嘅时候，咁我去到祭司嗰度。祭司见到他们咁疲倦的时候，就将一些陈设饼给了他们吃，令到他们能够充饥，能够去渡过这个难关。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是说这些陈设饼只可以祭司才吃得。这些陈设饼是每七日就会更换一次，就会在神的殿那里就会更换。更换落嚟嗰啲嘅饼咧，就成为咧祭司嘅粮食，就系佢哋所需要咧饱肚所食嘅食物。所以当呢啲嘅食物从嗰个陈设嘅台上面拎咗落嚟嘅时候，嗰啲嘅食物已经系成为咧祭司嘅食物，所以系属于祭司所拥有。所以当佢咧见到有饥饿嘅人，他就愿意跟这些饥饿的人去分享这些食物，见到有需要的人 亦都同呢啲人去分享呢啲嘅资源。而呢个祭司佢却系冇墨守成规，佢却系咧冇咧，净系咧揸住咧一啲字面嘅意思，吓讲到咧呢啲只系大祭司先食得，吓所有人咧都唔食得，而系佢系体会到呢个就系咧神去设立呢个个规矩，就系让到呢啲嘅饼唔单止系爱嚟咧献俾神。亦都可以成为人的食物，去令到人得着饱足。这个同样他也从他的手里面去慷慨的施予，让到有需要的人也都同样得到这个好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实在有很多这些的问题出现，是什么呢？是一些颠倒是非黑白的事情，一啲咧本末倒置嘅一啲嘅律法主义，就充满着咧喺呢一个嘅世界嘅里面。好多时候就系用咗呢啲嘅规矩啊，呢啲嘅标准，就成为咧一啲个人咧行事为人一啲嘅准则。但系呢啲却唔系神嘅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样去好好地在这个世代里面去能够活出神那份的公义和怜悯，能够使到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到那些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要在这个世代就是要宣告神悦纳人的恩怜。这些才是神在世上面主耶稣基督留下个榜样要我们所做的，而不是呢去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想法而去做这些事情。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其实这句说话是带有讽刺，去讽刺这班的法利赛人。安息日这个日子是为人设立的，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不是为了安息日而存在。这个呢，我们听上来我们都觉得是一没错，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但是法利赛人却是被困在安息日那些规条里面，这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演绎神的意思所做出来的后果，就变成他们就成为安息日的奴隶。而安息日不是用来 去令到人得享安息的时间。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安息日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当神创造之后，神看各样好之后，耶稣就揭了手上的工，那天就定为安息日。所以在这里其实提醒我们，神既是创造的主，也都同时也都是赐人安息的主。神所创造的世界其实就是要我们在里面享受祂给我们的安息，享受神里面的平静安稳，享受神里面真正的平安和福乐。同埋亦都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世界掌权的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有权有势的人，而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亦都是创造的主。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有很多颠倒的事情去出现，令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些 困境的里面，也都让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也都这样出现了。在今年的六月英国有一单的审讯，就是讲到原来英国他们的国家的健康的机构呢， 是可以为着一些的青少年人，他们在性别未能够确定，一些跨性别上面面对问题的青少年人呢，帮他们用药，帮他们用一些呢去遏制止他青春期里面呢一些身体里面一些的反应的一些药。如果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原本他是一个女仔，但他觉得自己是男仔的时候，他吃了这些药的时候，他就能够抑制他继续向着女性那方面去成长。调转头也是，如果他本身是男仔，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仔的时候，这些药也可以去抑制他去继续向着男士那方面 去成长。在医学上面称呼这些呢是可以逆转的，即是说呢，如果你停止吃这些的时候呢，那你就会逆转回呢，变回你原本的性别啦，这样。原来英国呢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呢今年22岁的一个女士，她就是要去向这个呢医务的一个健康国家的健康的机构去诉讼，就是当她16岁的时候，她仍然在当中性别混淆的里面，她觉得自己是男士，所以她就接受了医院给她吃这些的抑制的药物。不单止这样，甚至乎亦都同佢做咗一啲嘅手术。但係当佢后嚟佢发觉自己唔係，自己原来都仍然係继续係觉得自己係女性。佢好想呢能够呢生自己嘅小朋友。但嗰陣时候发觉原来呢啲嘅抑制嘅药係破坏咗佢嘅成长，使到佢以后都再冇机会怀孕。所以他就掀起这个诉讼，就是讲到不应该去为着一些咁年纪咁小的人去做出这些事情。结果这个判决也都会引致到英国修例，就是禁止向16岁以下的人，这些呢认为自己有性别上面一些的跨性别的人士，一些性别混淆上面的人士去用这些药物。让到我们看到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颠倒了神创造原意一些的事情出现，也都去引致到很多伤害人、伤害自己、伤害身体的事情出现。我要怎样能够拨乱反正呢？是不是真的要出了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才去修订呢？人那份的自我，人那份自以为是，就颠倒了神在当中给到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在近这几年的里面，欧美也都有很多的研究报告都跟我们说，有很多的同性伴侣他们收养的下一代也都出现了很多成长的问题。当政府批准他们能够去养下一代的时候，却是没有想到下一代的成长面对的挑战和冲击。现在有很多的文献、很多的研究都讲到这些年轻人在面对了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挑战，成长里面出现了很多情绪的问题出现。这些都需要去拨乱反正，这些都需要回到去我们这位的创造主的里面，也都回到这位赐我们安息的主的里面去寻求帮助。在这个变幻多变的世代的当中，我们怎样能够得享神里面的安息呢？就好像马可福音2章28节所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回到他所传的福音上面。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个安息，能够将很多错误的东西能够拎走，能够改变过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里面，我们重新再次去思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面对着一个虚空的时代，他就呼唤我们去跟随他，我们就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他。在这个充满着冲突的世代，充满着破裂的世代里面，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破旧立新，我们要用一个全新的态度，全新的眼光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各样的问题。在这个颠倒是非黑白，颠倒伦常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在当中给我们的说话，我们去拨乱反正，我们去回到神的里面，享受祂给我们的安息。圣诞节就是让我们享受神里面那份的平静和安稳，享受神那份的福乐。这个也都是神主耶稣亲自讲给我们福音的内涵。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你为自己祷告，你是不是全心全意这样去一心跟随神，让到神就在里面，在你的里面去带领着你每一步呢？在这个充满着冲突的世代的里面，你会不会是一个挑起冲突、挑起破裂的人呢？亦或好像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跳出这些框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破旧立新的事情呢？在一个颠倒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圣经的真理，活出神的美善，能够拨乱反正，能够真的享受神的安息呢？好想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到主里面那份的平安和福乐。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主日，在这个圣诞的主日的早上，我们再次去思想你就是我们庆祝的主角，你本身就是福音，你就将这份的佳美的信息带给我们。你知道我们面对着这个世代就是有很多的冲击和挑战，有多呢同你所教导的事情背道而驰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就靠着主你福音，靠着你传给我们的话语，靠着你身体力行所留下的榜样，让到我们就这样紧紧地跟随你，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跟随者，成为主你所使用的人，在这个呢虚空的世代里面去带领更多人信主，在一个冲突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在一个颠覆的世代的当中我们能够传讲真理，让到更多人能够归回你的安息的里面，享受真正的福乐，真正享受圣诞节那份美善的意义。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